新鲜的，
有趣的，
好玩的，
温暖的，
怪异的，
搞怪的，
新鲜的，
有趣的，
好玩的，
温暖的，
怪异的，
搞怪的，
好吃，好玩，
好听，好睡。
微波出炉，
喂，讲我所爱，听你所需，
微专栏，
喂喂喂喂喂喂。
当故人遇上故人，万峰。说一件40年前的事吧，万峰老婆的爸爸呢，就是我的岳父。他曾经在上海生活过、工作过，他是一位外语的老师，还要是俄语啊，俄文的老师。他搬来香港以后呢，因为香港没有这个俄语的需求，他也没有香港的教师资格，还有没有香港的学历，所以呢，他从事过很多相对上低下的行业，例如洗衣服啊，例如游戏机中心啊，或者是做地毯也试过。反正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大时代的写照。近日呢，他的一位在学校里头的同事来到香港，70多岁了，请我老婆来接他的飞机。说实话呢，我跟这个伯伯呢都是我结婚以后才认识他，没说过几句话，但是经常呢听见我老婆的家人提起他，说他非常热情，甚至热情过头。万峰呢跟老婆送这个伯伯回到酒店以后呢，他就送了老婆一份的礼物。这份的礼物呢，是我岳父22年前手写给这个伯伯的信件。在当中呢，我的岳父就说，老朋友你好吗，我是你远在香港的老朋友，给您写信来了。哇，那份神采飞扬的神情，加上保存得光洁如新的信件，你想不通这个是22年前的信。可见这个伯伯将这些回忆仔细地保存，专门是留给我的老婆还有我的岳母的。也是这一封信，他勾起了我的老婆对于这个已经离世16年的岳父的回忆。当他在晚上回家拆开这些信在看的时候，眼泪一行一行的流下，哭成了一个泪人。故人呢，是来自远方的老朋友，故人也是故去了，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的人。因为这一位来自上海的故人，让万峰我这个从来没有见过岳父的女婿重新建构对于这个故去的人的立体形象。时光的巨浪不停地冲刷着历史的印记，但是感谢这一封小小的来信，重新勾起我们心中深刻的记忆，使我们不致忘记这一些在无形当中影响我们生命的人。
一见一回心底一阵痛，故人故事孤寂只落得一场空，回忆之间茫茫如梦醒，忘记之后方知梦中还有你在断岩旁静静告慰，你替我拾起星辰，浮沉晚风中，我心乱如麻，一脚踏空坠落回忆中。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
所谓感性，柳芳。现在是一个强调理性的时代，理性分析，理性权衡，理性行事，好像理性代表着更小的风险，代表更低的错误概率，这倒也不错，但是人始终是无法做到完全理性的，难以拥有像 AI 一样的严密逻辑。在刘芳的中二时代，我也一直以理性来标榜自己，可能那时候啊，心理年龄呢比较成熟，所以很多同学都说我看起来总是挺淡定的，因为常能够在有问题的时候找一些理据来说服别人，或是开导劝慰别人。但实际上，我将自己的丰富情感留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直到我和周围的同学越长越大了，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难以冷静处理和面对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情绪呢也有些藏不住了，以至于在大学的时候有人说我太过 emotional， 就是情绪化。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评价的时候，真是轻微的有一种被鄙视的感觉。或许某种程度上，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感性意味着脆弱，意味着容易崩坏，意味着影响效率，意味着容易受伤，这些呢通常都是讲求效率和竞争力的社会所不能接纳的。但是这种感性呢，又让人能够对艺术和创作充满热情，对一些细节更加敏锐。感性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性元素，就是同理心。要是没有感性的特质，如何感同身受呢？所以，同时具有理性和感性，才是人本身都应该具有的。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拥有两种思维模式和判断模式，理性让我们了解世界的规律和结构，感性让我们体会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当然，对于相信神的人来说，还有一点就是灵性。灵性这个概念呢，更加抽象，并不是指一些灵异奇特的能力，而是指与上帝沟通的连结程度。所谓的灵性并不是基于包括大脑在内的肉体，而是基于心灵之中。有人曾说，脑神经学研究已经发现，人脑中有一个部分的构造会导致人想象有神并相信有灵魂。那么如果神本身就是创造人的主宰，那么他在创造人的时候也就将这份寻求神的意念放在人的脑海中，这与神真实的存在并不矛盾。神是个灵，所以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上帝也将从他而来的圣灵放在我们心中。不知道你是否感受过你心灵中微小的呼声呢？
亲戚说，小燕，我从家人口中知道，有位亲戚好心好意地想提醒我，信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过度迷信。 信耶稣好像是把理性层面抛开，凭着感性，凭着个人的领受认识主，然后再以一个主观层面让人接受信仰。人会疑惑，你说耶稣爱我，他爱我什么？他为我做过什么事情啊？他有帮我付房贷吗？世界纷乱，贫富悬殊，他有伸手帮过忙吗？多少人每天身处在水深火热中，耶稣怎么可能没看见？那请问他的爱在哪里呢？对于一个曾经在基督教学校接受教育超过十年的我而言，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过，我也纠结过，但我深信神的计划，神的智慧远远高过人类的意念。不过这个深信，这个答案可不能满足大众，人会觉得你在糊弄我，在敷衍我，认为那都是我们基督徒替神辩护时候所说的官方答案。一位老人曾说，没有苦难算不上活过，似乎人在母腹里注定等着吃苦。既然真有慈爱的造物者，那为何他要创造一个充满泪水愁苦的世界，折磨受造之物呢？答案其实不难，今天绝不跟你打官腔。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一章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创造你我，创造天地万物，却从来没创造过苦难。苦难是源自于人类选上罪的道路，把美好的事物尽都破坏，为世界带来了仇恨、纷争、混乱。不错，神大有能力控制意图犯罪的人，使他们行为正直，乖乖听话。神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人的罪除去，当作什么坏事也没有发生过。但若真如此，人的出现意义何在？神的爱何处寻见呢？赋予自由是真爱所不能缺少的元素。我们不是被神关在笼子里的机器鸟，我们有思想，有个人想法。苦难是人祸，也是一块神秘的面纱。神之所以允许它出现，不是对我们掩面不顾，那或是磨练，为要把我们琢磨成更好的人，或是教导，要我们面对错误学习承担，又或是一个见证，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力量。祸患临到人人自危，但是那一位把你带到世界来的天父，很希望你能亲历他是如何把祸患化成最美好的祝福。回到原点，究竟迷信不迷信？请你看看花草，看看树木，看看穹苍碧海，让他们述说天父其能，让他们告诉你迷信不迷信。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若升天，下他眼间，你。